刘统勋回到驿馆，就把他的随行人员和黄天霸的十三太保都招来会议，把在总督衙门议定的事儿安排布置下去。他要黄天霸来主持会议，自己则掌灯坐在一旁，看当日从北京发来的廷记和底报。底报上说，孙家淦和史夷直病危，已经向乾隆上了遗折。乾隆从热河派身边的御医星夜赶回北京诊病，并且带恩诏加以抚慰。后边还有来自各省的消息。接着就看傅恒发来的廷记，正好黄天霸他们议论剿匪的事，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十分激烈。刘统勋不禁抬头看了看，黄天霸忙说，哎呦，大司寇，是不是扰了你啊？我们还是到耳房里去议吧。哦，不不不，不用了，还是这边机密些。哎，我插一句啊，这事儿一定要办得机密，谁要是泄露出去了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啊，我刘统勋就灭他九族。说完又拆看一个火漆通风书简，却是讷亲亲临刷经寺驻节大营，慰问大金川将士，会议来春进军计划，并请调拨军医军备柴炭等过冬物品。后面有乾隆的朱批谕旨，刘统勋急忙坐直了身子，只见上面写着，转刘统勋一月，讷亲的差事终于上手了，朕甚喜甚慰。金川的差事宁可稳妥一些，不能再重蹈覆辙令朕蒙羞，此件转引济善，采购供应之事由他来办，钱可以从乐敏处调拨，刘统勋可以军机帮办身份督促他从速办理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他急忙戴上老花镜仔细看，却是乾隆的蝇头小楷，上面写着，皇后亦很惦记汝，赐貂裘一洗行将持送，你小主子要一件民间的百纳衣，你可带主子娘娘留心物色。刘统勋想起了那年元宵节皇后特意赏自己鱼头豆腐汤的往事，不由心头一热，正想着如何写回奏谢恩，还有孙家淦、史夷直，自己和他们同僚一场，如今他们快要不行了，也该写封信才是啊。正在打符稿，一个议程进来掌灯，众人急忙都住了口。那议程把灯放在台子上，对刘统勋说，刘大人，张聂台来了一会儿了，坐在门房里不肯走，说是刘大人叫他来的。我瞧着他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，大人要不要见他呀？刘统勋一听就火了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想发火又忍住了。好吧，你去告诉他，西耳房见他。义成答应一声出去了。刘统勋交代众人，你们按刚才分的差事拉开摊子，各自拟出细则，回头叫我看。说完就出去了。到了西耳房，见张秋明已经坐在那儿等候了。刘统勋强压怒火，铁青着脸，但是却不失礼貌，一边吩咐上茶，一边问，老兄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见教啊？一边说，一边在灯下打量张秋明的脸色。只见他脸色潮红，眼神稚带迷蒙，好像头重脚轻坐不稳似的，就又问他，老兄可是刚吃过酒吗？张秋明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说，不，卑职从不吃酒，从不吃酒的，尹继善才最爱吃酒呢，还有范时杰、道尔吉，他们不但爱吃酒，而且还爱看戏，南京城里的名角 他们都请过来了，有时候在石头城那边，有时候在莫愁湖，就连燕子矶一带也常去呢。刘统勋见他这么饶舌，便打断他的话说，
哦，
你深夜来见我，就是为说尹继善喜爱喝酒的事吗？
啊，对啊，不是。
张秋明四下看了一眼，很神秘的说，不是刘大人您叫我来的吗？叫我来会议一枝花的案子的。刘统勋顿时一惊，却不动声色的问，
哦，
谁告诉你我要议这个案子啊？张秋明突然哈哈大笑，放肆的指着刘统勋的鼻子说，哈哈哈哈，你呀你呀，明明是你告诉我的嘛。哎呀，还是当世包公呢，简直比皇上的忘性还大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聂司的堂官，哎，就是安察使啊，是专管这一省刑名案子的。刘统勋见他说话的神态不大对头，一说话摇头晃脑的，嘴角还直冒白沫，料想他是得了失心疯病，又恶心又有点可怜他，便说，请你回去吧，赶快找个郎中看看病，少想差事，少想官场是非，心静下来就好了。谁知道张秋明把眼睛一瞪说，哎，大人这话就不对了，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啊，怎么能不想差事不想是非呢？尹继善，哼，别人怕他，我可不怕，我早就盯着他呢，江南的银子剁成山，他能干净得了？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记在小本子上了。刘大人，我回头请你看看我的那个小本子，咱们……他四下看了看，凑近刘统勋诡秘地说，咱们一道上个折子，把他给弹劾掉，您就是第一臣，我是第二臣。刘统勋本来还有点可怜他，见他竟然如此卑鄙，反倒觉得自己可笑，竟然和一个疯子谈心，心想，如果越顶着他说他越上劲儿，不如吓唬他，连哄带吓唬把他弄走了事。想到这儿便说，你果真有心计呀，听说傅六爷要推荐你做军机大臣呐，你可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能让尹继善抓到你的什么把柄啊，不然的话军机大臣就当不成了。黄天霸那帮人在屋里支着耳朵听呢，见刘统勋平常如此严肃的人捣起鬼来竟然这么逼真，都暗暗好笑。张秋明听了刘统勋的话一蹦老高，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要当军机大臣了，我要当军机大臣了。哎呀，尹继善呐，尹继善，你就等着瞧吧，我这就要治你的罪，我要拔掉你的顶戴花翎，剥了你的黄马褂，看你还得意不得意。 一边喊叫一边出去了。刘统勋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，回到了上房。却说张秋明疯疯癫癫的走了，他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，我要当军机大臣啦，两省要同时发兵剿灭一枝花喽。坏了，这下可惹了麻烦了，这剿灭一枝花的事儿，刘统勋和尹继善布置的机密又机密，是生怕走漏了风声一枝花逃跑喽。可张秋明在大街上这么一喊不当紧，怕是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。刘统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后悔，悔不该自己去招惹一个疯子搅乱了大局。 他急忙下令立即行动，围剿各地乡堂，命令把张秋明所拿总督衙门拘禁，命黄天霸带上燕入云一道去聂司衙门绘制一枝花、雷剑、荷塘、韩梅、乔松和胡印忠等人的画影图形，速发各地张贴缉捕。尹继善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出牌子下令箭，命令四城关闭，严加盘查过往的行人，发现可疑之人立刻拘押，一切安排就绪。刘统勋和尹继善商议了一下，尹继善写弹劾张秋明的折子，刘统勋呢写自和的折子，也就是说给乾隆上一道自己弹劾自己的折子，这本来计划好好的事全被张秋明给搅和乱了，俩人心中都十分沉重。黄天霸和燕入云在聂司衙门看着他们画好海捕图像，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，而且还阴沉沉的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黄天霸见燕入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便笑着说，嗨，眼下已经全城戒严了，巡捕四出，就等消息了，我们不如找个小酒馆喝两杯，瞧你那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打起精神吧，啊，走。燕入云强打精神笑了笑，仰脸看了看天说，哎呦，已经下雨了，雨点都滴到我脸上了，要喝酒吗？前边不远呢，有个季家酒店，店虽然小，但是很干净，卖东西呢也实惠，我以前是常去的，那咱们就去吧。二人往前走了不远，果然看见一家酒店，酒幌高挑，门面不大，里面只摆了四张桌子，都点着豆油灯，四壁裱糊的整整齐齐的，里边已经坐了七八位客人了，有的在吃饭，有的在喝酒闲聊。店小二一见燕入云来了，急忙笑着迎上前去，亲热地说，哎呦，燕爷，您老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呢，我们老板老板娘昨还念叨您呢，说我们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了燕爷了，老也不光顾我们小店了，嘿嘿，没想到您今儿就来了，哎，快快快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上茶。燕如云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，便和黄天霸坐在东边靠墙的一张桌前，吩咐道，小二，照原样多上一份就是了。好嘞，伙计答应一声下去了，不一会儿就端着一个托盘上来了。黄天霸一看，却是一盘黄焖鸡，一盘烧鲤鱼，一盘烧香菇，一盘酸辣白菜，外加一盘五香花生米和一壶烧酒。小二把菜摆好，说了声，爷们请慢慢用。黄天霸见喝酒也提不起燕如云的兴致，一边给他斟酒一边说，哎，我说老爷，我真弄不明白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，一天到晚哭丧着脸，像死了亲娘老子似的，自打你一投诚，我就拿你当亲兄弟啊，啊，下边的太保哪个敢不敬你？你刚投诚就受了千总、刘大人、尹大人也没亏待你呀、啊。你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为了一英那个娘们，准是为了他。哼，要我说呀，为了他那就更不值了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不是罪犯啊，那他爱你吗？人家心里想的是那个姓胡的，你可倒好，非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凉屁股，干什么呀？犯得着吗？你要真心喜欢一英，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啊，那你就应该去找那个姓胡的算账才对呀，整天这么愁眉不展的有什么用啊？再说了，一英今年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， 只不过他凭一时之功保持着年轻美貌，要说老啊，只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儿，真的。可你呢，还正当年呢，凭你的长相啊，凭你这一身本事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啊？听我一声劝，一英的案子可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，就是傅六爷、刘大人、尹大人一起来保，也难保他活命，你又何必这么痴心呢？叫我说赶紧收心，死心塌地的为朝廷出力，求个地步才是正理儿。燕入云默默的喝着酒，听了黄天霸的话，他长叹一声说：哎，要说呀，我也是门阀人家，又有一身功夫，跟了他一英七八年，功名富贵连想都没想过，我就图他心里有我。说实在的，平时我看他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可谁知道他都是虚的，来了个姓胡的，他的心就都在姓胡的身上了，我是不服气呀，只想再见他一面，当面问问清楚，我哪一点不如那个姓胡的。黄天霸听了扑哧一笑，嘿嘿，哎呀，看来你呀还是放不下他，哎，也真够痴情的。那一英我也见过，水蛇腰、大屁股、一双大脚片子，真看不出哪儿好看。看来呀，你是真没见过好的呀。哎，赶明儿我带个人给你瞧瞧。燕入云擦了擦湿漉的眼角，嗨，也不光为这一条，想我姓燕的，在江湖上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，可没成想一个不留神就栽了，出帮卖主，带着官军讨伐旧门，哎，这个跟头我栽死了。听说江湖上放出风来了，各帮各派都在悬赏我的人头呢，我成了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之徒啊，哎，我算完了。他的情绪十分沮丧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黄天霸正想再开导他几句呢，忽听邻座的一个人插口说：你既然有这份心，那为什么不去救一英呢？燕如云和黄天霸同时吃了一惊，抬眼一看，正好那个人转过身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雷剑。他仍然是女扮男装，穿了一件灰复绸夹袍，外套一件古铜色的套扣背心，瞪着眼睛盯着面前的两个男人。他身后的几个大汉也围上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从小店的正门、后门，十几个穿着蓑衣的汉子也一拥而入，把黄天霸和燕入云团团围在核心。燕入云虽然闯荡江湖十几年，但突然遇到的险情也未免有些心惊，他打了个愣怔，勉强笑着说：
是雷妹呀、啊、你们教主呢？
哎呦，胡大哥也来了。少废话，把刀交出来。看着两个人把腰刀放在桌上，雷剑压低的声音说：燕入云，我们找了你一整天，没想到吧，还是掉进了我们为你张的网里。黄天霸，把令牌交出来，看在刚才的那番话的份上，我们出了城就放了你们。黄天霸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你真是不谙时事啊，哪有带着令牌到这种地方来的？那就请你带我们出去。
黄天霸看了看雷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不行啊，没有令牌连我也出不去。哎，你们不是能呼风唤雨、腾云驾雾吗？不是能飞檐走壁吗？还要令牌干什么呢？ 黄天霸经验老道，一边不慌不忙的说着，一边想着脱身之计，又说：“
请你们教主出来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雷剑哼了一声，又转向燕如云：“燕如云，快说，你们几时行动？出动多少官军？易教主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黄天霸见燕如云闭着眼睛不说话，料想他也一定在想脱身之计呢，便笑着说：“
嘿嘿，这话你问的稀奇啊，你们教主在哪儿该是我问你才对呀。”
话音没落，胡印中上前啪啪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喝道：“闭住你的臭嘴，你这给狗当奴才的狗奴才，快说！”
黄天霸既不反抗也不动怒，呵呵一笑：“
哈哈，今天落到了你们手里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算你们把我黄天霸碎剁到这儿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说完扬着脸。雷剑看了看燕入云：“
姓燕的，你快说，教主如今到底在哪儿？是在南京还是已经走了？你要不说，我就叫你死不了活不成。”
黄天霸在桌子下边踩了一下燕如云的脚，燕如云心领神会，他把桌子拖起来往前一扔，黄天霸绝不迟疑，袖子里的两包石灰粉和六支袖箭同时撒了出去，屋子里顿时硝烟弥漫，漆黑一片，呛得雷剑他们咳嗽不止。
胡印中知道黄天霸和燕如云俩人身手不凡，但是也万万没想到被这么多人团团围住，在仓促之间竟然能够突施奇袭，不免一惊。见黄天霸扬手，他急忙喊了一声：“雷剑，小心暗器！”
一边喊一边用大刀一格，且正碰在一只瓷碗上，就听稀里哗啦一阵响。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，谁也不敢贸然动用兵刃。忙乱中忽听雷剑呻吟一声：“哎呦！”胡印中着急地问：“雷剑，你怎么了？”
原来雷剑中了黄天霸的暗器，但是他却十分镇静：“
都不要乱动，快把灯点上，他们已经上了房梁了。”
说着对着房梁甩手就是一镖。
胡印中听见燕入云哎呦一声，举刀急忙上刺，就听房瓦哗啦一阵响，燕入云已经破屋而出，逾越上了房顶。胡印中急忙将手中的刀抛了上去，却被黄天霸抬手用力一磕，磕飞了。这黄天霸果然了得，一手挥舞着大刀格挡着刀剑暗器，一手不停地发着暗器，因为他居高临下占着绝对的优势，打得下面一片鬼哭狼嚎之声。此时燕如云站在房顶上高声呼喊：“
快来人呐，季家酒店有反贼，有一枝花挡雨，快来人呐！”
霎时间就听街上大锣筛的山响，巡逻的兵丁提着灯笼举着火把一齐向季家酒店拥了过来，马蹄声喊杀声脚步声踩在泥水里的啪唧声响成了一片，给南京城深秋的雨夜平添了几分恐怖。
雷剑见大势已去，手下人跑的跑逃的逃，只有胡印中还傻乎乎的和黄天霸对阵呢，便一跺脚说：“
胡哥，风锦，扯户，石头城有我们的人接应，快走！”
说着不由分说拉上胡印中就跑。
燕如云和黄天霸一个从房上跳下来，一个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却已不见了雷剑和胡印中的踪影。